家。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度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信息，诗篇第127篇。前不久有一位姐妹特别问我，可不可以说来分享这一篇诗篇，那我找个时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领受。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分享这篇信息的，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哈，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篇诗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篇诗篇是神给我们一个对这个家庭的概念，还有对神国里面的一些情况有些简单的描述。这一篇诗篇是被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当中的其中一篇。上行之诗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在比较高处，他们在上去的时候，他们要望山而行，举目望山，同时心里面发出对神的赞叹，还有对神的渴望和祈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要上那个圣殿，圣殿也有台阶，当他们上台阶的时候，他们也吟唱这些歌，唱这些诗歌，提醒自己是神宝贵的儿女，也提醒自己要向神发出赞美。我们这位神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他是神。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基督徒生活在两个国度里面，一个国度就是天国，天上的国，这个天国因着耶稣基督带到我们当中了。刚刚思慧带领我们念还有诵读主祷文，主的祷告文，主所教导我们祷告文里面说到，愿你的国降临，这是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神的国住在我们心里，他把他的国度带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来向他发出赞美，向他敬拜，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天国里面，当然基督徒也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我们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处生活，你都发现是有国家有政府的存在做管理，好叫我们能够在秩序当中生活，在保护当中生活。当然也有些人他们是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不要有人管，最好不要有这些体系，他们觉得说没有政府会比较好，自己过自己的。有这样的思想的人，自有他们的自由，可以有他们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地上的国度，地上的政府，我们常常会落入在一个恐惧还有灾难当中。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了个地上的政府，这些政权有的时候也会带来恐惧，带来灾难，带来战争。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活在这两个国度里面，基督徒是拥有这两个国度的。当然天上的国度将来是要完全实现的，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将来要完全实现的。神要我们生活在地上，生活在世界里面，我们虽然入世，但是却是超世，我们不是出世，我们是入世，但是却超越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常常要回到我们心灵深处，让主来完全掌权作王，让我们能够遵行主的旨意行，好叫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借着我们能够彰显，能够施行出来。不仅如此， 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两个家里面，一个家就是血缘的家，我们是父母所生的，我们也会生儿育女，在这样的一个血缘里面我们活在当中。当然每个人在家里面多多少少都要尽他的本分，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要好好的养育儿女，这是一个血缘的家。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就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与神来相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属灵的家，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行主旨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姐妹。神也借着我们在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去操练，操练自己，让自己能够成长，操练自己，让自己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我们投影片没打出来，刚刚弟兄姐妹也翻圣经了，也翻圣经的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很清楚的说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耶和华是这位神的名字，这位神是独一真神，在这里强调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建造跟守望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建造的时候，是想办法去享受建造所带来的成果。我不晓得你们有这样经验，当你做一件事情你完成之后，你突然觉得很喜乐，你完成了一件事情，当你定一样东西你把它完成之后，你发现它可以用，那你就觉得很满足。我们教会有 Church House， 感谢主，前一两年我们的蔡杰弟兄老爷常常来帮忙打扫庭院，来订那个装啊，订那个标示牌，帮助我们很多的忙。昨天呢 Chris 弟兄他要协同小明还有一个叫宋琴的慕道友一起来把那个 fence 重新的来锯掉，重新的 来设立油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一起来弄这个篱笆，一起修篱笆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我们觉得很喜乐，很喜乐。一旦这个篱笆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当完成之后呢，我们心里面看到享受到，哇，这是我们做工的成果，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后院的小花园里面不至因为不小心从那个高处摔下来，因为这篱笆是建在一个小花圃上比较高的地方。建造可以帮助我们享受一些美好的成果，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需要做建造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去做一些拆毁的工作。拆毁其实更重要的意义跟目的是为了建造，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办法去把它拆毁掉，我们只想拆毁。有的时候拆毁一个人他的自信，有的时候拆毁一个人的自尊。弟兄姐妹，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建造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建造除了带出来这些成果的喜悦之外，还有就是建造可以因为你爱的付出而叫别人得福。接下来这个礼拜四，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自己请假，然后呢跟一群人要到吉尔吉斯去，到那边去看看那边的工作。前不久去年的时候，我们邀请一位叫杨家善长老的，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怎样在15年前的时候呢，他放弃了这边的七间船公司给他的伙计送给他们，然后呢当宣教师，后来辗转到了吉尔吉斯，他看见那个回教国家， 那个回教国家需要福音，但是呢，在回教国家里面是不能够传福音的。神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跟感动跟托付，也就是在那里建立基督教学校。因为他知道说，他以前从小的时候是读基督教学校，他读基督教学校后来认识神了，让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也让他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跟满足。所以神把这个种子一向放在他里面，因此他毅然决然的65岁退休之后，先辗转到哈萨克去，后来呢又辗转的到了吉尔吉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可以在一个基督教在一个回教国家建立基督教学校呢？当时神给他这个感动，他就一定要申请这样的学校。而且他申请学校的时候，不是用暗地的方式，是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就是申请建一造一所基督教学校，从小学开始。政府当时有些质疑，有些疑惑，后来呢，在他的坚持之下，好，答应他，让他建立这个学校。其实他的很多朋友听到他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也很怀疑，也觉得说不可能成功的，即便你建立起来，大概撑不了多久。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申请，后来终于批准下来了，批准下来了。然后他跟政府讲说，我这个基督教学校，给他们权力可以教导圣经。刚开始没有多少人进去，但是呢，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学校一开办起来，办得非常好。刚开始只有小学一年到四年，可是这样一办起来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是很优秀的，教出来的人是很有分量的。因此当地的市长也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个学校，但是杨长老跟他讲说，可以，你要进我的学校可以，但是签署一份文件。什么文件呢？也就是说他7:30到我们学校，我们有读经时间，圣经课时间他一定要上，不能够说你把人送到我们这里来不上圣经课。当然他们的圣经课不是说每堂课都是圣经课，而是有安排这个圣经课的时间。那个市长他也同意了，就把孩子送了，感谢主。后来这个学校慢慢发展，慢慢发展，慢慢发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现在是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个完全教育。神在这样的一个回教的荒漠地带，却建立一所基督教学校，而从这个基督教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是品质保证，在全国甚至总统都想要去参观。感谢神，一个信心的种子放在他里面，他非常的清楚神给他这样的意向，给他这样负担，他就去做。虽然别人觉得可能不可能，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秉持这样的信念，他去做了。现在是已经80多岁了，他们两夫妇还在那边奋斗。感谢主，礼拜四我想去看一看。当领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个人愿意为主摆上，可以去建立一个事工，而建立这个事工是能够帮助许多的人。他的建造是因为爱而建造，他的建造却带来很多人的福气。而这所学校有很多人，他们交换学生到美国来，他们到美国来有跟一些在一些学校里面进修，都发现一些事情，就是这些人都非常优秀。为什么优秀呢？因为有神。为什么优秀呢？因为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尽心竭力的在那里摆上。感谢主，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建造，需要建造。另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仅是要建造，还要看守。看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刚刚提到这个建造，建造是建造房屋，看守是 看守城池，也就是看守这个城邑，看守这个城，对这个城带来保护。一个守望的人，他要想办法看见有没有人偷偷摸摸的闯进来，来掠夺这个城市。如果他一旦发现，他知道他可以通知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站过卫兵，以前曾经站过卫兵，在黑暗当中一天一次要值班两小时。站卫兵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旁边很昏暗，万一有人摸哨摸过来怎么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必须要保持警醒，必须要保持警醒。所罗门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君王。当他向神求智慧，他说我年幼，我需要有智慧来好好管理这个国家，神就把智慧给他。他拥有智慧到一个地步，连示巴女王，就是南方的女王，为了要听他的智慧的话而来到他面前向他朝贡，然后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拥有极大的智慧，当然后来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以至于现在还有些电影就是专门为所罗门宝藏来拍摄电影，拍摄所罗门宝藏这样的电影，说很多人发现所罗门有宝藏，但有些宝藏不知道藏在哪里去，因此想办法去寻宝。当你得到那个宝藏的时候，就拥有财富。所罗门在这时候写上这一篇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珠宝，真正的财富是智慧。但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智慧，而是在于拥有神。所罗门在这里他写上这句话，其实他有智慧，他有财富，要建造房屋还不容易吗？要看守城池还不容易吗？你聘请更多的人，更专业的人就可以看守城池，你找更好的工匠就可以好好的建造华丽的皇宫房屋。但最后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建造，没有神的看守，这一切都枉然，都枉然。所以耶稣所罗门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家需要被建造，我们的这个国，这个城池需要被看守。到底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呢？在这个家里面，其实这里提到这个房屋，不只是单单指着那个建筑物，更是指着房屋里面所住的人，我们可以统称的就是家。而在这个家里面需要的是和睦，而更需要的能够造成和睦的就是爱。如果这个家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所罗门在这里他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看守跟建造，我们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取得真正的成功。接下来他很有趣的提到一件事情，是说第二节，你们清早曾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啊，努力个半天，努力到一个地步，晚上竟然睡不着觉。我们可能还在想，有很多措施好像没有做好，以至于好像有些闪失，该赚的没有赚到，或者是你该做的没有达到。完美主义有的时候也在我们心里面作祟，以至于我们好像觉得做的不够完美，睡不着觉。所罗门在这里特别提醒， 如果我们劳劳碌碌，也安歇了，也吃了当吃的饭，如果其实没有神的眷顾，这些都算是枉然。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福分。最宝贵的福分是什么呢？能够睡觉，能够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哪些人是常常失眠的。如果常常失眠的，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求主给我们安眠。我们需要把更多的一些重担卸在主的肩头上。其实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最大的福分是被神所爱。他这里讲了，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能不能够被主所爱？被主所爱。那怎样能够被主所爱？我们所要建造的这个家，我们要建造它成为一个怎样的家？我们相信我们大概头脑当中都会有一些图像，这些图像就是把它建造的能够让别人不会藐视我们。我们建造了一个家，这些家庭的成员都能够各个方面都很优秀。感谢主，今天提早来的时候，我在后面祷告，听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练歌，他们带敬拜，而在他们在座当中有好几个都是才刚刚受洗的，他们就来服侍主。看到他们愿意摆上，愿意来服侍主，虽然他们年轻，但是呢，我们却看见他们愿意摆上。当他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他们愿意付出的时候，神就使用他们。神要我们建造的一个家，是这个家能够被神所用的，而不是说让这个家所建造出来的是好像只是展示在别人面前，我们各方面都很优秀。所罗门非常优秀，很有智慧，但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越来越发现他滥用了神给他的智慧，给他的权柄。我们也知道所罗门越老的时候呢，他开始养了很多的嫔妃，他也开始奢华，到最后的时候，再老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些过去的，他真的是把神给他的恩典滥用了。因此他写下了传道书。传道书在这本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而在这传道书里面，他特别提醒的就是少年人，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追求的是什么？能够敬畏神，能够敬畏神。神所爱的就是要一个人能够敬畏他。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这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这个人能够在社会上为神所用。旧约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约瑟。约瑟他敬畏神，神把异象给他，但是呢，他却被他的哥哥给卖掉了。在那个被卖掉的时刻里面，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困惑，为什么我的哥哥竟然把我卖掉？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疑惑里面，他却仍然敬畏神。他知道神给他异象，竟然给他异象，将来要做高位，但做高位不是为了让他享受高位，而是让他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去活出神他要活出的。他敬畏神，虽然有他的祖母诱惑他，但是他却逃跑， 逃避诱惑。虽然别人不纪念他，别人因他的解梦而出了监牢，他渴望那个酒镇出监牢之后能够记得他，把他救出来，但是他却忘掉。在那个时刻，他仍然敬畏神，他做该当做的。时候到了，神纪念他了，不是单单这个酒镇记得他，而后乃是法老王需要把他招出来，帮他解梦，解的就是他所要的，完完整整的解好梦。法老的眼睛突然明亮，看到有神与他同在。既然有神与他同在，就让他做宰相，来帮助他如何度过，如何掌握七个丰年，并且如何度过七个荒年。弟兄姐妹，我们建造家室，我们看守自己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建造成为一个蒙神所爱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是把他建造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建造一个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当我们愿意如此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很多的恩典，让我们更多看到，其实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优秀，而他们成为优秀之后呢，并且叫别人得福，这是最宝贵的。如果说我们优秀只是让自己得福，自己想高位想丰富，但是却不能够让别人想丰富，其实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为自己，这样的人不见得被别人所喜欢。杨家善长老他提到一件事情，他本来在东干，在哈萨克那边东干那边工作，那东干人被称为是东方的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啊。东干人说在那边大概有十万人，是从陕西来的，而且他们在那里一下就富起来了，非常会做生意。可是呢，会做生意富足了，却没有一颗愿意顾念当地人的心，因此呢，被当地的人民排挤，只是自己享受富足，而没有付出，没有对当地有贡献。我们也知道，我们华人其实我们到各地移民到其他地方，常常可以富足的，常常能够成为当地的一些专业人士。在印尼也是如此，印尼很多的富翁、财政或者马来西亚经济资源都掌握在华人手中。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华人被排挤呢？当然因素很多，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自己享受富足了，而不能够带给当地富裕，或是对当地有所贡献的话，基本上很容易被排挤。我曾经到菲律宾去，在菲律宾在那边研习的时候呢，因为要制作一个影片，就带我们去看当地的垃圾山。垃圾山是做什么用？垃圾山等于是当地人生活的一个村子，在垃圾堆里面建造家园。当我们走在其上进入到他们那个住屋的时候，他们住屋就建在垃圾上面，下面还有一些水，然后呢，那个风把这个垃圾臭味、腥臭味吹过来，就在那边漂流。当地的这些菲律宾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当我们看完的时候，就心想：哎呀，自己真的很感恩呐！自己所生活的地方不是像这样的地方。当然，菲律宾也有富足的地方， 但是多多数地方都不是那么好。那特意那个时候是带领我们到那样一个垃圾村那边去看，想办法做个节目。当从那里出来之后呢，那个司机哈是当地的菲律宾司机，他也觉得老是带领我们去这个垃圾山，好像我们看到感觉到了菲律宾是不是好像就是那么落魄，那么落后。的确他们的发展没有其他的东亚国家发展那么好。那他特意那次就带领我们哈啊开车就往那个一个墓园那边开去啊，那个墓园开去也经过了一些比较豪宅豪华的住宅，但那些都是华人的，而且那个墓园是盖得非常漂亮啊。哎，我这个时候突然就发现说如果住在墓园多好啊，如果那些住在这个垃圾村的人能够住在墓园，他们高兴的要死啊，虽然好像晚上可能会鬼火重重哈，可是多么安静啊，没有臭味啊。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建立的其实是更多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儿女培养出来的时候，让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爬不上去的那个道玻璃窗吗？特别我们移民到这个欧美国家的时候，的确越看那个玻璃窗发现自己爬不上去，好像越狱卒。但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神是要让我们看到那玻璃窗，是透过玻璃窗看到神。是不是神要借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不是我们所培育的儿女他是不是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愿意把他丰富给我们。亚伯拉罕他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也知道他很富足，神赐福给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为了享受这个富足来敬畏神，而是他敬畏神之后神赏赐给他。当然也有一些敬畏神的人，神让他们去受一些苦，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那些人他们受苦的时候让他们生命成长，他们也能够荣耀神，他们不以为苦。一个不以为苦的人是能够在地上很容易生存的，一个不以为苦的人是在地上活的是有盼望有方向的。神应许亚伯拉罕，叫他成为多国之父，也叫他成为一个使别人得福的人，万族万民要因他来得福。神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地上的家，但是也有一个属灵的家。神盼望我们能够建立属灵的儿女。我们有地上的儿女，如果你有儿女的话，感谢主把他培养，让他成为神所用的人，让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神并不把儿女给我们，这里也提醒我们，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用产业来比拟儿女，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产业是你一个生活谋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我们也知道钱滚钱，对不对？你有这个产业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得无忧，也不能说无忧啦，啊，有的时候有了财富还 更有忧愁，至少就是不必担心没有钱生活，或者是担心每天的饭食无以为继。产业成为一个谋生的力量，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在这里讲到说是神所赏赐的， 在我的牧会的生涯里面，真的是经过好几次，上次 也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有些会友，我曾经牧养一些会友，他们生不出儿女来，用试管的方式，用科学医疗的方式，还是生不出来，最后只好拼命祷告了。他们很渴望有儿女，在这时候却是一个给神的机会，神做工的机会。我也感觉到这也是做牧师这时候提醒他们来为他们祷告，并且用做牧者也可以用祷告来服侍他们。感谢神，好几个案例都是如此。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而且都是高学位的博士的，没有儿女，有夫妻也都是博士，什么都好，就是生不出儿女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狱卒啊，在古时的古代却是成为羞耻，没有儿女是羞耻。当他们转眼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把儿女赏赐给他们，这是神的赏赐。他们才知道说，原来我所信的神是真实的，我所信的神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更加倚靠仰望他。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要我们倚靠神，不要只是靠我们自己地上所拥有的财富、权位、产业，甚至儿女，重要的是倚靠仰望神。所以当他们在走上圣殿的时候，他们在上行的时候呢，越往上走越向高天举目，越把自己的心投向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身上。这篇诗篇做如此的提醒，所罗门提醒，如果不是依靠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地上的儿女，但是神也更盼望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敬拜，当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他可能就成为你属灵的儿女，我们造就他，让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这是一件何等美的事情。刚刚提到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只是血统上从他而出的，这些是他的子孙，凡是用信心仰望神的、相信神的，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盼望我们能够建造更多的属灵的儿女。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也就是一个埃提阿伯太监，太监没有儿女，对不对？要他生也生不出来，没办法生。可是他渴慕主的道，特别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后来听说耶稣基督的事情，也听说了耶稣基督复活。当他朝圣完回来，走在旷野的路上，埃提阿伯是等于是非洲哈啊，非洲的一个国家。他在回来的路途上，他读圣经，读以赛亚书，读不懂。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一再的强调弥赛亚，强调神要差派救世主来拯救世人，但是救世主是谁呢？他所听闻的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当然有很多人也反对，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可是他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一再的发现神怎样的告诉先知以赛亚，已经预先告诉他了这位救世主他的出身、他所做的事、他的身份，以及他怎么死或以及被卖，这些东西都记载得很清楚。可是他不明白呀，不明白呀，还没办法完全的串联起来。后来神就差派了他的仆人腓力去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明白这书吗？腓力到他的马车旁边，突然出现在马车旁边问他，埃提阿伯当然不明白， 因此腓力就跟他详细的解释，解释说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那一整章描述着这位弥赛亚的各种情况，接下来读到54章第一节，那里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相信当他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我们相信他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心里面虽然疑惑，但是很欢喜啊，因为神告诉他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当然他是男人哈，他是男人，当然相对而说就是啊，没有妻子的比有妻子的儿女更多，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耶。做太监是无后的，可是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希望，看到一件事情，你可以有儿女，你可以有儿女，虽然不是从你而出的，但是你可以有儿女。这里所说的儿女，很自然的就是提到属灵方面的儿女。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带领他信主的时候，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看到他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这样的转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充满盼望的，他的未来是蛮有前途的。前几天台湾发生一件不算小的事情，台湾高雄医学院南部的一个医学重镇，两个医科学生，两个是室友 buddy buddy 非常好，但是呢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儿学妹，后来这个比较年长的这一个发现他的室友比他年轻，两天前呢被那个所喜欢的女学妹答应成为他的室友的女朋友，才两天前，嫉妒生恨。虽然已经有人提醒他这个学弟告诉他说你们两个都同时爱一个女人，爱这个学妹，恐怕会发生事情了。那这个做学长的邀请这个学弟来喝酒，后来就想办法把他做掉了，一对室友因为一个学妹，他认为移情别恋，其实也根本或许没有移情了，只是他没有表露对这个学长的喜欢，反而喜欢他的学弟，跟他喝了酒之后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之后呢又畏罪自杀。这两个人呢，报纸报道说他们都曾经留过美，27岁的这个学长曾经来美国 读过书然后回去，23岁的这个学弟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来美国读了几年又回去，他们没有神，他们以为得到了爱情是他的全部，落入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 我很感谢神啊，我们这批小弟兄啊，我也听到他们有些人啊，他们生命有些转变，当信主之后，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走上自杀吧？会不会？我们人生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困难呢？去面对这些困难呢？如果没有神，我们是没有力量去面对的。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的清华大学也是一样，那一次的 案例是这样子，两个女研究生同班的同时爱上一个男的，这位姓洪的就后来也找着情敌来到实验室去谈判，后来发生口角也把他勒毙了。勒毙之后呢，用硫酸叫做王水哈，把它溶尸，毁掉容颜，尸体毁已经变形了，看不出面目来了。知识很多，读的名校，但是呢结局却是这样。但是还算感谢神的，这一位姓洪的，他后来被判了18年，以后很久很久之后假释出来，听说他信主成为基督徒，他在神面前悔改，做了当时做了这样不该做的事情，他存着一颗忏悔的心出来，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过的，犯了这样的一个重大案子，他从此他不敢用他的真名，不敢用他的真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属灵的儿女，要把他怎么建造呢？怎么让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这里提到说，要让他们成为一个蒙爱的人，一个被主所蒙爱的人，被主所亲爱的，被神所亲爱的，基本上就是他敬畏神。他越敬畏神，就越被神所爱。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这个约翰为什么蒙爱呢？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约翰他常常跟着耶稣，常常跟着耶稣，他甚至还可以有的时候靠着耶稣的怀。当耶稣他被抓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只有他紧紧的跟随耶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就赶去跑去墓园去看。其实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他这个门徒出现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耶稣基督还交代他去照顾他的肉身母亲玛利亚。我们是神所亲爱的，能够被神称为是神所亲爱的，也就是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愿意紧紧跟随耶稣，不管主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管主做什么他也效法主来做。当把这样的儿女带到主面前，这样的儿女可以越来越多，特别是属灵的儿女，成为一个健代充满的人。我们也知道剑可以当作是一个防御的，当然也有攻击的效用，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兵器，它用剑来比拟，可以描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防卫的力量。当然我们在现代不必生那么多儿女了哈，我想我们从中国国内来的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孩子 没有关系，肉身的只有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生出更多属灵的孩子，这属灵的孩子是更加宝贵的，被神所看重的。神盼望我们的健代充满，能够培育更多，带领更多属灵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但我们还要想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主面前立志，让主的健代充满，主的教会里面有更多归向他的人，成为荣神义人的人，让主的健代来充满。当主的健代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很大的影响力可以从教会而出。如果主的健代不充满，影响力就降低。我们真的是盼望教会在这个世代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除非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儿女带到主面前，也能够好好的去带领更多人归入主的名下。神希望我们建造一个敬虔的家，培育出敬虔的后代，这是神的渴望。而所罗门当他写下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就希望唱吟这首诗篇的时候，是更加提醒自己，更加倚靠仰望神，把焦点更多的是放在主身上。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如果我们愿意倚靠仰望神的时候，势力才看才干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的助力，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主力，以至于我们不依靠神而依靠自己。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会发生。我很盼望礼拜四去基尔基斯能够看到一些神要我看到的，更多的看到神怎么样把信心放在这样的一个年迈的长老身上，在他心里面神给他这样意象，能够做出一些对当地有极大的贡献的人，不仅如此，是更对神国有贡献的人。看到很多人被建造起来，很多人归向主的名下。神盼望我们看守他所赐的产业，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好好的看守他，教导他们成为一个倚靠神的人，无论到哪里去有神为他所靠，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不是被他的欲望所牵引，不要因为所喜欢的女人喜欢的别人而杀别人或自杀。当然我们或许不会这样做，但是可能会落入在忧郁甚至没有自信当中。不，神造我们基本上我们依靠仰望的神的时候，我们是活着有尊严的，有自信的。神希望我们真的是也成为他的产业，我们不仅是他的产业，他也把产业托付给我们，我们就在主面前尽忠。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子女带到主面前，让他成为一个神所亲爱的人，让他成为一个蒙爱的人。当被神所爱所宝贵的时候，这个人将来必成为大器皿，必成为神手中一个奇妙的工作。也盼望我们把子女带领到主面前，成为一个荣神义人的人，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让他成为荣耀神，并且不只是为自己求益处， 而把益处带给别人，这样的人在地上是有价值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更是有价值。求主恩待，好不好？我们再把这第一节第二节读一遍，把第一节读一遍。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惊醒；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求主恩待。我们下面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倚靠耶和华，盼望能够借这首诗歌来继续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知道这个作者他写这首诗歌是特别在他失恋的时候，他失恋的情况，他初恋失恋，心里面很忧伤，但是感谢主，他把目光投射在主身上，竟然失恋也是他人生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更加让他转眼仰望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以前曾经唱过一次，但没有关系你可以跟着唱。好，我们起来。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心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作若非神祝福，一切都将枉然。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若所需要持守的只是一颗心，一颗完全相信的坚定依靠的心。恩主，我们真是向你仰望，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依靠仰望你。若我们不依靠仰望你，我们也看见我们常常会走弯路，我们常常会走曲路，但是我们依靠仰望你，即便有曲路有弯路，我们都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们都可以因着依靠你而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求主恩待，求主保守，提醒我们常常依靠仰望你。当我们愿意依靠你的时候，神迹就要在我们身上出现。求你恩待，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再唱第二节，来。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非，
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
我们请起立。
我所需要持守的只是一颗心，一颗完全相信的坚定依靠的心。
我所需要，
我所需要持守的只是一颗心，一颗完全相信的坚定依靠的心。
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也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用主面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并赐你平康，在你们所做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愿意依靠主耶和华。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
阿们阿们。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真神欢呼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们。请坐。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来介绍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看到是小康的妈妈是第一次来，要不要给我们介绍？小康，你来介绍吧。啊，我们知道这是小康妈妈，就是到这儿来看看她。好，请坐，我们欢迎他。